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台舆论爆料，承认台产疫苗的国家只剩两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在北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这场备受世界瞩目的会晤究竟都谈了些什么？中美应如何避免冲突、遏制台独？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台产疫苗争议延烧不断，有台舆论爆料称，认可台产疫苗的国家不像民进党当局宣传的那样有4个，而是只剩下了2个。此外，民进党当局开放台产疫苗混打以及台产疫苗使用期限等问题也引发了舆论关注。一起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有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爆料，认证台产疫苗的国家一路从6个减少成4个，现在只剩下2个。但台疫情指挥中心澄清，特别向台外事部门确认是4个国家，让台产疫苗国际认可问题陷入口水战。
没问题，
是真的吗？
我不清楚。
我今天早上仍然告诉我，只有两个国家允许，一个叫伯琉，一个叫印尼。
大部分国家并没有用疫苗直接做入境与否，是美国特别用打过2剂疫苗。
对此，台疫情指挥中心近日宣布，针对曾接种1剂或2剂台产疫苗的民众，若有紧急出境需求，间隔28天后即可混打2剂阿斯利康、BNT 或莫德纳疫苗。而有民进党及民意代表则大呼，这样可以打到4剂疫苗，是所谓的赚到了，随即引发舆论挞伐，不得不道歉。
感觉上这个在伤口撒盐呐，因为毕竟大家也不想打这么多剂。
此外，也有台湾医师表示，打完2剂台产疫苗，再加上2剂其他疫苗，可预期抗体浓度会冲上极高点，心肌炎发生的风险也可能更高。再加上国际上没有过施打4剂疫苗的任何研究，究竟会产生什么副作用难以预期。
不是科学的决定，短期内打了太高的抗体，也许心肌炎的几率会比一般的第二剂还更高。
不仅如此，也有民意代表表示，台产疫苗每批的有效期不同，明明是量产的疫苗，为何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民进党当局则解释称，是因为早期台产疫苗还在试验阶段，引发舆论对于台产疫苗效力的担忧。
1月19号才通过卫福部的 EUA， 而到了9月16号，短短2个月不到，卫福部就可以把高端疫苗的有效期限从6个月提升到9个月。
不论是最开始的没有经过第3期临床试验就通过了紧急使用授权，还是到现在的认可国家数量从6个减少到4个，甚至可能已经只剩下2个。这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民进党当局对于台产疫苗的研发过于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了。对此有分析称，作为疫苗，最大的功效本应该是帮助民众提高对于某种病毒的抵抗力，而民进党当局为了彰显自己所谓的抗疫能力，则是把台产疫苗变成了真正的病毒，让施打过该疫苗的民众都谈之色变。如果民进党当局非要这样执迷不悟、一意孤行下去，最终只会招来民意的反噬。以上是央视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民众对于4项投票案的同意比例都高于不同意，而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度比台当局领导人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还高。岛内舆论还称，民进党当局对此调查结果应该感到羞愧。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相关团体日前公布民调，对于将于年底举行的4项投票案，民众同意的比例都高于不同意。其中反莱猪进口有超过70%的同意票，另有50%左右的民众同意投票榜选举重启核四、真爱早教。面对民调的劣势，民进党未来1个月将举办2000场的投票宣讲，却连一场听证会都不开，被批不愿正面回应民意。
一场听证会都不愿意开，却要去开2100场的说明会，那这个实在是让我们觉得 失望了。
而关于2021年台湾民众信任度排名，对社会上大部分的人的信任度，从早年间调查时的30%，逐步提升到目前的68%，比对台湾当局领导人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还要高。前台大校长孙震表示，民进党对此调查结果应感到羞愧，也质疑这样失信于民的执政者如何能制定民众想要的政策。
近年来，济南市委台港澳办以家文化服务台胞台企，凝聚融合共识，拓展交流广度。当地台资企业获得发展之后，也积极回馈社会，投身公益活动。济台交流呈现出了经贸互融、人脉互通、合作互利的良好局面。
台商王克章在山东济南经营一家新材料企业，近期计划增资扩产。济北经济开发区的经济发展服务生主动登门，第一时间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土地、环评、融资等相关问题。
在我们现在新的扩建专案里头啊，显然啊，必须要在这个环评方面找更好的环评专家。那么对于这些大气跟废水的这个指标呢，做最好的这种环评报告。
我们回去以后啊，这个筛选3到4家专业的环评公司推荐给你。然后你呢和他们进行对接，从择优选择一家，帮助我们企业做好这个环评工作。
济南市委台港澳办以家文化凝聚融合发展共识，拓展交流合作广度，提升服务台胞效能。截至目前，济南市累计注册台资企业970家，实际使用台资额19.5亿美元。
下一步，济南市将不断擦亮家文化品牌，用心、用力、用情，为台商台胞解难题、办实事，积极打造集财合作交流新平台、新载体，让济南成为台商兴业发展的腹地，两岸一家亲的典范。
中美元首举行视频会晤，台湾问题成媒体关注焦点，中方亮明底线红线，美方再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场举世瞩目的会晤都谈了哪些内容？美方是否应拿出诚意与中方相向而行？拜登重申不支持台独，还需拿出实际行动。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6号上午在北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视频会晤，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这场备受世界瞩目的会晤，究竟双方都谈了些什么呢？而中美应该如何避免冲突、遏制台独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说到这次中美元首的视频会晤呢，之前是举世瞩目，各方都在高度关注着，那么如今已经顺利举行了。在会晤中间呢，我们注意到双方元首是针对近期紧张的台海局势专门交换了各自的意见，对此呢您作何解读？
首先呢，大家关注中美之间的元首视频会晤，是大家关注中美关系。就像习主席和拜登总统所说的那样，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不仅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也涉及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利益。所以，不光是两国的民众在关注这一场视频会晤，同时呢，国际社会也非常希望看到中美之间关系的稳定。那说到近一时期中美之间的互动，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首先呢是非常热络，同时呢是美方非常积极。我觉得反映出的核心的实质，首先呢，对于两个大国来说，沟通非常重要。美国方面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事实。而同时呢，我们会看到此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中有很多负面的动向，包括美国打台湾牌也是花样百出。但是呢，逐渐的，对于拜登总统以及美国政府来说，他们认清的一个事实是，此前对中国进行围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也就是说呢，对华形成战略上的合围，通过打台湾牌试图压制，试图让中方屈服，这样的一个目标并没有实现。所以呢，现在呢，某种程度的回归到较为这个现实、较为客观的对华的视角当中，希望与中国来进行沟通。那么另外呢，美国对华打压恐怕未来呢也是难以为继的。而另外呢，大家也会看到，在近一时期，恐怕美国和中国进行合作也是美方的一个客观的需要。那么要说到合作，美方的一些需求，美方希望中国帮忙解决一些切实的问题，包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期待中国与美国能够相向而行。这一系列的 动向，美方在推动的同时，那涉及到台湾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中方在涉及到核心利益、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是一步不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传递出的信息也是美国不可能一方面打压中国，而另外一方面让中国帮忙。所以看到的是，尽管双方之间互动非常的密切，即使呢是在元首视频会晤之前，中方就台湾问题、就当前的台海局势向美方划清底线和红线动作是不断的，我们一直在坚持我们的立场，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
确实，双方元首呢通过视频的方式直接面对面啊，那么究竟期间都谈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是此次会晤之间呢各方都在高度猜测的。那么正像刚才小辉所分析的，有关台湾问题是大家一致认为双方元首讨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那么对于这样的意见，台湾当局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呢？而在会晤期间，我们注意到拜登呢是再次重申美国是会坚持一中原则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表态，岛内舆论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尤教授。
台湾问题啊成为这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的主要议题之一，并不令人意外。美方提议要进行这场峰会的出发点啊，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中美双方的关系虽然是竞争或是激烈竞争，但是美方希望确保不会发生冲突。台湾问题当然是中美最可能从竞争演变为冲突的一个关键。所以呢，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之前，台湾的各大媒体他们的分析跟评论呢，基本都认为台湾问题会是这场会晤必定谈到的问题。举例来说，台湾就有前外事官员认为啊，中美如果没有处理好台湾的问题，就会让中美之间很多其他要处理的分歧了，或是合作的项目了，变得更难以处理。果然，就像事前所预料的，中美元首啊在会晤当中谈到了台湾的问题。那在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再一次重申，美国无意改变一中原则，或是美国口中的一中政策。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面透过沟通确认承诺，划出底线跟红线。很多台湾媒体啊认为这对台海和平是正面的发展。理由很简单啊，如果中美双方因为台湾问题而发生冲突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不过一些绿营人士或绿营媒体恐怕就不乐见这样的发展了，因为他们还是心存侥幸啊，打着靠美国搞台独的主意，继续想炒作美国会协防台湾这个议题。虽然民进党当局是把备战但不引战挂在嘴上，但是他们想搞台独，不断在台湾内部外部企图打破一个中国框架的种种作为，其实就有高度的引战的风险。战争风险升高之后，他们就寄望啊把美国当靠山，狂买武器，高调备战，结果台湾不但没有更安全，危险还越来越高啊。那或许他们之中还有人啊会把中美冲突跟台海开战的风险视为台独的战略机遇，但是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失去和平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的确，有效遏制台独不但能够还台海以和平，更能够使中美关系和平稳定的发展。但是每当说到台湾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中美关系的一个政治基础，那就是我们多次反复重申的一中原则和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反复重申这一点？
确实，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其实首先关乎的是中美关系的稳定的大局。刚才尤教授在他的这个回答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尤教授强调的是美国在中国的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步步紧逼，对于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来说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会提升冲突的风险，这是中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前景。所以美国打台湾牌的时候往往是一个玩火的过程。尤其是近一时期，为什么中方不断的就台湾问题与美方来进行沟通，来进行严正交涉，来强调我们的底线和红线。那么您提到的一中原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看到近期美国尽管一直在说他们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呢，什么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此前中美之间遵守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有明显的区别的。美国强调的是与台湾关系法，强调的是所谓的对台六项保证，这一系列的说法其实是和一中原则背道而驰的。但是美国现在恰恰把这些所谓的美方的原则和一中原则混为一谈， 而且还在不断地向中方进行重复。这一系列的做法明显是所谓的谎言说一千遍，也许听起来像真理，这样的一种戏码。那么对于美方的这种打算，美国的这种釜底抽薪，中方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在说，美国反对所谓的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甚至说呢，很多国家都会反对这个动作。这其实还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还是在搅动台海局势，而且呢，还有这个所谓的拉帮结派之嫌。似乎美国认为自己呢单方面的搅动台海局势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那么如果拉帮结派就会让中方感觉到更多的压力。所以现在美国打台湾牌的动向并没有完全停止，即使呢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的过程当中，中方强调了我们的底线和红线，未来呢我们会看到呢美国国内尤其是一些反华的势力很可能仍然会舍不得台湾牌这张牌，仍然会紧抓着这张牌。所以呢应该说中方未来维护国家利益仍然是我们在进行斗争，同时呢也在坚守底线的一个过程。
近时期呢我们注意到美国虽然嘴上像小辉刚才所分析的说会坚持一中原则一中政策，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呢却是在屡屡做着破坏一中原则这样一个政治基础的事情。所以尤教授，您觉得美国为什么要动摇这样的一个政治基础，而他们频打台湾牌对于台海局势或者中美关系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像刚才小辉梳理的啊，中美呢在三个公报当中达成的与一个中国原则有关的共识，包括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是多年以来中美关系能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不过确实像桑臣说的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呢不断做出一些可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事情。我想啊，关键原因呢是美国开始有些人出现一种冷战式的思维。他认为啊，中国跟美国的政治制度不一样，中国的发展跟进步啊会对美国跟美国的制度形成威胁，所以美国就必须去压制围堵中国。甚至连2758号决议啊都又拿出来炒作，想要再搞一次当年就搞不成的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那这些升高美台交往的象征性的作为呢，也为台独送出了机会的讯号。台湾这边你去搞台独的动作越多越大，大陆遏制台独的动作必然更多更大。所以明明风险是来自台独，来自美国对台独的纵容，美方却有些人又想把单方改变现状的帽子丢给中国大陆啊！而且在那个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名目底下，用升高美台军事合作想搞威慑，但是这所有的动作又会进一步让台独去想象美国有可能协防台湾，所以有恃无恐，可以倚靠美国。这种想象连澳大利亚都有人这么想，说啊，美国如果采取行动，澳大利亚很难想象会不加入美国的阵营。就是这种想象鼓励了台独，把台海搞进了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里面。我们知道台独一直都是台湾内部稳定，或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或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威胁和风险。台独运动从当年在台湾内外搞暴力破坏，包括曾经在美国尝试开枪刺杀蒋经国，在台湾搞邮包炸弹炸断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手臂，到现在又想借着搞反中抗中去阻挠破坏两岸关系，搞以武谋独，把战争挂在嘴上，想借着中美冲突啊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毫无疑问的啊，中美要管控分歧，实现合作，台湾要找回两岸稳定跟两岸和平，第一步就是要遏制台独。
的确，现在遏制台独呢是刻不容缓的，因为只有有效的遏制住台独，台湾社会两关系才能够回归正轨，中美才能够展开更广泛的合作。所以这一次拜登在会晤期间究竟对于台湾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在此之前呢，台湾方面是非常紧张，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台湾当局之前呢是非常慌忙的去四处打探消息啊，去四处的游说等等，因为他们就怕自己最后被摆了一道，是不是这样？
确实，我们看到中美进行元首视频会晤，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首先呢，说到欢喜， 其实视频会晤本身这个形式本身，中美最高层进行更加直接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交流的这种动向的本身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一种现实。但是同时呢，确实有一些人在发愁。首先呢，台独势力是非常愁，因为他们看到的中美之间高层的往来，尤其是这一次视频会晤落实的过程当中，美方的这种交集，已经感到呢，恐怕呢，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会如台独势力所愿的那样，会出现更多的复杂性，甚至有更多失控的风险。美国对中国打压无所不用其极，穷凶极恶，让台独势力有更多的生长的空间，这是他们所期待的。但是现在看来呢，恐怕是这个空想一场，是一个幻想，不会变成现实。那么台湾所谓的美台关系能够独立于中美关系，这样的一个算盘也会落空。而另外呢，说到愁，恐怕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华势力也是非常愁，他们见不得中美之间关系向好。那么现在呢，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来说，拜登尽管在美国国内看似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有的时候他的身边人居然敢这个公然跟他唱反调，公然呢对于总统所做出的承诺在这个三心二意的进行挑拨，甚至呢在暗中进行破坏。拜登本人也看得非常清楚，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一些最根本的原则是不容挑动的。那么未来美国要解决自己国内的一系列的问题，与中国进行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动力。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内反华势力他们发挥的空间，他们绑架美国总统来对华释放错误的信号的空间也是在收窄的，而不是在扩大的。未来随着中美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的发展，包括各种工作组的建立、机制化的建立，恐怕呢进行挑动的空间会越来越小，那么他们能够发挥的余地也越来越小。而这个时候呢，美国打台湾牌，我们看本身呢就已经是开始黔驴技穷，工具箱中的工具越来越少。那么在未来中美关系进一步稳定的这种大局之下，台湾牌最终会不会变成一张废牌，这个也是我们正在观察的一个动向，同样呢也是台独势力非常担心的一个前景。
就算他们还有心配合美国打台湾牌，但是未来变成废牌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毕竟中国国家主权这个问题不是可以拿来讨论的这样一个议题啊。那么尤教授，在您看来，如果想与中方展开合作的话，美国究竟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大的诚意呢？
中美呢要真正做到竞争而不冲突，甚至在气候变迁、疫情防控或是经济贸易等等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面合作，不是嘴上说说，你必须要采取实际的做法，对对方的核心利益展现尊重，而且管控分歧。如果还是说一套，但是你做的是另一套，嘴上说一个中国，却不断用各种作为去鼓励台独，台海的情势就很难是乐观的。从历史的经验上面看，美国不是没有对台独采取过更积极的压制的作为。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克林顿为了避免美国被台独带入战争，曾经向中国方面明确承诺三个不支持，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新三不啊，包括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还有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小布什呢也曾经在陈水扁不断操弄台独，搞什么防御性公投啦、废除统一委员会的时候，把陈水扁当成是麻烦制造者，采取过冷淡对待的一些压制作为。这个部分啊，陈水扁应该是学到教训了。他的重要幕僚邱毅人去年十月在跟美国的一场视频会议上说啊，除非疯了才会搞台独。今年七月邱毅人又去参加陈水扁主持的广播节目，他又说台湾独立美国根本不赞成。其实啊，拜登政府的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也在今年七月的一场视频论坛里面，他说了，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可惜的是，美国有很多实际的作为，似乎又被怀疑啊，是在纵容，是在鼓励台独。这就让那些想搞台独的人看到了一些机会，认为美国你虽然嘴上说反对台独，其实啊，你是支持我们搞台独的。美国真的要让中美关系啊做到是竞争而不冲突，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首先就必须拿出具体遏制台独的行动，对台独画出清楚的红线， 不要再让自己这些不够一致的言语跟行动对台独人士送出了错误的讯号。
确实，通过这一次视频会晤呢，虽然不可能彻底解决如今中美关系当中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分歧，但是我们也希望今后美方呢能够更多的与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合作与对话。毕竟合作共赢不但有利于中美两国，更有利于全世界。那么特别是在针对台湾问题这样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上，我们也希望美国能够真正拿出实际行动来恪守一中原则，能够真正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感谢两位的点评与分析。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你开心的、用心的。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